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第一集的对话音乐，我是主持人宣宏。本节目呢是由高雄市管乐团所制作的一个全新的 podcast 节目。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音乐啊，还有艺术领域的工作者来到现场进行人物的访谈。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聊天过程当中呢，分享一些音乐与艺术领域工作者的一些生活经验啊，学习历程啊，然后以及一些他们的人生的价值观。那因为这是一个高雄市管乐团全新的尝试哦，那么希望能够再给大家了解哦，艺术啊，还有大众啊，以及生活之间的一些连接。我们本季哦，除了邀请我们在高雄市管乐团这些厉害的音乐家来分享他们各自领域的一些经验以外，那么其实我们也邀请了很多其他艺术领域工作者还有其他音乐家来分享一些他们很不一样的生活经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样子的节目。那我们这个节目呢会定期在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以及呢我们会做成影像档放到我们的 YouTube 的频道上面，所以呢，大家可以在任何频道都可以收听我们这个节目。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进入到我们第一集的节目了。第一集呢，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高雄市管乐团的音乐总监王湛老师来到现场跟大家分享哦。那王湛老师一开始呢是主修小号的，然后经过一系列的学习经历呢，最后在取得维也纳国立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管弦乐指挥的最高演奏文凭。那他现在呢是国立高雄师范大学音乐系的专任副教授，以及我们高雄市管乐团的音乐总监哦。那如果你是学管乐的，应该多少都有听过王湛老师哦。王湛老师其实指导过非常非常多间的学校，包含了小学啊、国中啊、高中，甚至大专，然后职业乐团。指导的团队非常非常非常多，也获得了很多很好的成绩哦。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王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在过去的学习经历，以及他怎么走上今天指挥这条路，然后还有呢来跟我们分享为什么呢在这个音乐合奏这件事情对于这个从小的一个音乐教育是这么的重要。那我们欢迎王湛老师。好，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高雄市管乐团的音乐总监王湛老师来到现场哦，跟我们分享一下老师这边的一些想法一些东西。那我们欢迎王湛老师。
大家好，我也很高兴在这个时间能够跟大家聊聊天，然后今天跟我对话的是我们的驻团作曲家周宣宏周老师。
嗨，老师好。嗨，老师以前是学小号的，对不对？
我是这样哈，其实大家都觉得我可能是从小就学音乐，其实我不是哎、欸，我也是半路杀进来的。
真的吗？
所以就是说我一直到现在我都对那种半路杀进来的我都会眼睛一亮，我会觉得说哇哦，那一定是充满了热情，因为我就是这样。我是怎么开始学习音乐的？我国中的时候念的是那个时候在台北市嘛哈，念的是弘道国中。那时候弘道国中跟现在的中正国中很像，那是就是升学率最高的国中这样子。那现在弘道国中成绩也是非常好了。那我那个时候是念一年级的时候呢，没有分班，然后我成绩还可以这样子。到了一年级的暑假，我们开始分班了，因为那个时候有分班嘛哈。那有前段班后段班这样子，按成绩分班。那我那个时候分到前段第三班，那前段第一班呢是乐队班，就是说校长觉得，那时候那个李校长觉得，他说就是你一定要功课好你才能够把乐器玩好，所以呢他就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算是管乐班了哈，一整个管乐团都是同样一班，而且我们是男女分班，只有男生，这样全班都是男生，然后全班前段第一班就是乐队班，那我是前段第三班，没有分到乐队班。我那个时候到国一的时候，我都对乐器这件事情都一无所知，我只会吹直笛了哈。我们那个时候国中都练直笛这样子。那到了暑假的时候，我们有暑假作业，乐队班要写8篇大楷，毛笔字大楷。 不是乐队班，要写40篇大概，
差这么多，
因为
要练乐器是
他们要集训啊，
对，
他们有集训，所以就是不用写那么多大概这样。那、啊、我到了返校日前一篇都还没有写，这样我就去找以前我们一年级我们班上的同学啊，这个同学就是到现在还在跟我联络，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那个时候吹竖笛，也姓王，我就说，哎、欸，我说我想参加乐队班呢、欸。他说你为什么想要参加乐队班？我说你不要管，你去问，你去帮我问老师，我想要参加乐队班这样子，我想要参加集训这样。然后他就帮我去问老师，那个时候我们的乐队老师人很好哈，沈老师。他就说，嗯，想要参加乐队班，可是参加乐队班，我们是前段第一班，我们有那个成绩的限制，你的总学期的总成绩，一年级的学习总成绩，你要85分以上才有可能参加乐队班。然后呢，他就去训导处查我的成绩，这样子，哎，有85分以上的，因为我们有平稍微平均分配了哈，前段三班都有平均分配一下，对。然后就说，好，那就如果你很想参加，你真的很喜欢音乐。其实我那个时候不是这个目的，你知道吗？主要是因为
那个暑假作业。
对啊，我哪有时间写40篇大概，我来不及了这样子。后来我就老师就同意我参加乐队班，我就从前段第三班调到前段第一班。然后刚进去的时候呢，老师问我会什么乐器，我说我都不会这样子。老师就丢给我一只小号，他说那你试试看小号啊，然后就看看我，然后就给我一只小号这样子。我是这样开始学音乐的，
好厉害、哦！我真的从来都不知道哎、欸，
对，很妙，
很妙，很妙，很妙。
我现在自己想起来也觉得很妙了，就是很误打误撞的状况。
其实每一个转变都是一个，就突然间某一个刹那，可能那就会改变一生。
没错，没错，很妙。所以我也算是半路杀进来的。后来呢？后来整个二年级我玩得很开心，我超爱的这样，因为你知道合奏嘛，
对对对，
合奏是这太美妙的事情这样，
真的。
然后我们班同学都玩得很开心，然后我们当然我们是吹升降旗啊，我们没有音乐会，然后我们会有去参加比赛这样子。那时候红到我们是因为当然我们主要是念书啦，我们大家上课下课都在念书这样，所以乐队只是调剂身心。嗯，那但是我玩得很开心这样子，然后我们比赛都输了，因为那时候我们那区有谁，银桥国中啊、南门国中啊，他们都那个很强的这样子，哇，那出来，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银桥国中吹英国民谣组曲，哇，我从来没听过这么美的曲子，那时候听，然后南门国中吹新世界这样子，当时新世界是 Q 版，就是第四乐章的主题啊这样子、嗯，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已经是。宛如天籁这样。那我们班上美术课啊，或者是美劳课哈、啊、劳作课的时候，我们有那种比较不是非常主流的科目的时候，我们班都会放音乐，我们班放的都是古典音乐，新世界一直放，然后 Brahms 的那个匈牙利舞曲第五号啊，这样我们是这样子在度过我们的国中乐队生活这样子。然后到了三年级，我们班是前段第一班，大家都很拼，然后有些同学功课非常好这样。那我的同学到现在也只所我所知道就是成就都非常高、哦、他们对对他们国中的时候成就是功课都非常好这样。那大家都要用功念书啊，可是我玩乐队我停不下来这样子，我每天就吹小号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考艺专，因为那个时候我听说国立艺专音乐科是可能是在全国的音乐科系里面算是非常好的学校这样子。然后我就找我的乐队老师，我的乐队老师他认识一个吹小号，国立艺专吹小号的学生、哦、那个学生后来变成我的学长，他介绍了我的小号老师，就是毕学富老师、哦、他是他介绍我去找毕学富老师。那个时候是国三已经要毕业了这样子、嗯、其实马上就要考试了，还差两个礼拜就要考试了。然后我透过介绍去到毕老师家，我当然我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音乐家这样子，我就对到毕老师家，然后毕老师就坐在椅子上看着我，他说你想要考国立艺专啊？我说对，然后充满热血这样子，两眼发着光这样子。他说国立艺专多难考你知道吗？你先吹个音阶给我听一下好不好这样子。我问说、欸、什么是音阶啊？就是说我那个时候根本 我连音阶都不知道是什么，因为我们就吹乐队嘛，一般国中管乐队我们没有什么基础练习，我们那个时代我们那个年代也没有从国外回来老师来指导啊，然后我们也没有 接受什么很新的观念啊，我们就是吹，我们就是看着谱吹，刚开始吹简谱，后来就是五线谱，比较会看就看五线谱这样子。我们对音乐演奏这件事情其实一无所知，我们就吹好玩。阿碧老师吓一大，他说你连音阶都不知道是什么，你下我们下礼拜就要考试了，那数学考你怎么考？他说不过我看你这孩子蛮有趣的啊，就对他大概觉得我充满了热情，然后因为小孩单纯嘛，对，15岁的小孩，他说这样子，你跟我学一年，你好好啊，把一些东西要补起来。然后他说：“你知道考艺专不是只吹小号就算了的，
对，
考视唱听写，要考乐理，要考复修，要考钢琴，这些东西你都不会，你怎么考？”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哦，原来要念音乐科系其实没有这么简单，这样。那好，我就说好啊，反正我只想考艺专，我想要当音乐家。那个时候。那么小不可能想到以后的出路的问题啊，或者什么其他的问题，工作的问题，不可能想到这么多。
对，
就是喜欢嘛。
嗯，
因为那音乐是这么美的东西，
是
演奏是这么开心的事情，这样的那个吸引力太强了。所以我就去补习班，当我的同学都进到前三志愿，建中、附中。成功那时候前三志愿，我同学大部分都是前三志愿，要不然就是台北工专五专的话啊，就是最前面的志愿这样子。我去补习班，那个时候艺专考试，他是不是考全部的科目？就是学科啦，他不是考全部的科目，他只考国文、英文和社会
啊。
所以我就去补习班报名这三个科目，
嗯嗯嗯。
然后呢，班上同学补习班的同学在上数学、物理、化学的时候。我就到楼上去，班主任给我一个小的教室，我就上面练乐器，这样子。
这么好啊！
我那年就是、這個、对，我那年就是这样度过的，这样子。
哇！
啊，我国中的时候其实没有认真念书，这样子。我的老师每次看见我都一直摇头，说王湛，哦，就是不肯念了，这样。后来呢，我上了一年补习班，我跟毕老师学小号，就是认真好好学，这样好好上课，这样子。然后。当然学了一阵子，声音听起来是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要准备考试了嘛，那我也认真练这样。那我就每天就是练小号，然后念书，然后我去学钢琴这样子。然后我念书是认真念，因为我有目标了，我开始念书了，因为我有我想要做的事情。
对，
那我做烂了好几本参考书这样子。然后我钢琴每天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因为我要准备入学
考。对，
练到我弟弟每天他放学回来就要看电视啊，我在旁边一直练钢琴，他就忍耐着我的琴声，然后看着电视。他最后有一天他实在受不了，他就叫他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弹了，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弹了，因为你知道练习这种东西就是不断的重复一直到完美为止，这样一直重复一直重复重复到他受不了了，这样。对对，所以其实也是我家人也是对我蛮忍耐的，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弹了，这样。 OK，然后第二年入学考的时候，放榜的时候我很紧张，这样子，因为我记得那一年大概来考试的，光管乐哈，大概有70几个，去前面5个，这样，
这个比例，
对对对，对，我记得是管乐是来考70几个，然后去前面5名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上了嘛，哈，我录取这样子。然后我后来知道我的分数，我入学考的分数这样子。我补了一年的钢琴，然后事实上听起来其实没什么补了，也不知道怎么补这样子。然后乐理这样，我小号好像是98分考进去，然后我的学科是满分，我的学科国文、英文、社会3科都是满分，因为我做烂了好几本参考书这样子。然后我的钢琴好像是个位数，然后视唱听写乐理啊那些都是个位数这样子，所以我是靠小号的分数、主修的分数和学科分数挤进去的这样子。
其实学科哦，我这样小号这满分也是100对不对？小号
满分是100，对对对对，主修占其实蛮大的比例这样子，
所以还是有加成。
应该是我觉得
几倍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哦、那对复修啊和乐理那些我就没拿到分数这样子。那学科我拿满，学科好像我忘记那个时候百分之多少，四十还是多少这样子，对，我都有拿到这样子。对，
好厉害、欸、这个真的很励志的故事、欸、
很励志的故事。我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很神奇，就是对 我其实从小就是 不大念书，不太爱念书。 我也知道我就是在台湾这样的主流的教育环境里面，我不太容易获得成就感。
对，
后来我知道，但是哎，很妙哈、哦！当你有了目标的时候，嗯、当你 有热情，你有一个你好，你要考进这个学校，你非念不可的时候，
对，
我就可以念。
对
对，我觉得蛮有趣的这样子。
对，
那当然考进去以后，发觉里面高手很多啊！哈，那这是从小
是另外一回事。
哇，那个事实上听起来唱到我天花乱坠，我根本就不敢想象这样子。
这样一开始念应该压力很大、哦，
压力很大、啊。
其实大家都是。一路从小念上来的，可能就是科班这样子，从小就音乐班，
是，
对，
而且就是我们国中的时候，乐队在合奏方面的训练也不是很足嘛，大家就是拿起乐器就来吹，然后对勉强合在一起。所以我艺专刚开始一年级开学前乐团有集训的时候，学校就通知我去了，我提了小号就去了这样子，进到管弦乐团里面去了，我吓坏了这样，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怎么进来，这样就是对我只会凭直觉，我不会看指挥，我也不会听其他的声部，或许有听，可是我自己没有不是自觉性的这样子。那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比较音色和音准，我都不知道。然后呢，那一年练的时候是现代音乐的作品发表，有曾新奎老师的作品，潘煌龙老师的作品，五行声课，还有李泰祥老师的大神记跟合唱团、那个、那都是很对很现代。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对，你看我小时候，我十六岁的时候这些作品出现的时候，这样子我也没接触过这些作品，我就吹一些进行曲啊做下去的时候，哇，那个学长学姐都好厉害哦。然后我就是一个就是进到大观园里面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样子。我还记得李泰祥老师，因为排练大概时间不多哈，就是还蛮排练还蛮集中精神的。李泰祥老师是很严谨这样子，我一进来就被骂，一进来就被骂这样子，就是你想要怎么搞的？怎么没有这样子事？然后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这样子，然后我就很紧张。然后我旁边的学姐吹法国话了，就低声跟我说：“不要怕，吹，不要怕。”这样这样，那学姐我到现在还在联络，这样子就是对对，这学姐学长都很关心这样子、嗯、然后就这样跌跌撞撞一路上来这样子。
这样老师应该就是在高中那段时间哦，就是所谓的就是最那个对我们来说是高中那段时间应该就很挫折吧？有没有？不会吗？
不会，其实不会。对我来说就是很多很新鲜的东西，我根本吃不完。我在艺专过了一段很快乐的时光，因为艺专的校风，你知道那个时候，其实现在也是应该也是一样，就是五专和大学是差很多的。
嗯，
啊、大学生都就文质彬彬，很有气质，然后谈吐很有涵养。五专生不是，五专生就是脏话满嘴巴，然后呢，小屁孩，因为大学生已经高中毕业啦。五专生前面三年都还是高中生啊，
是，
然后呢就已经过了大专生的生活，因为我们是大专生的，然后我们是高中生的年纪，可是我们是大专生，
对，
我们拥有很多自由，
对，
但是我们就半大不小，
对，
自以为自己懂很多，但是其实不懂这样子。然后呢就有很多冒险和冲撞、哦、跟师长之间，然后跟同学之间，生活里面就是我们都还没有成熟，
对，
那有很生活中充满了试炼这样子。然后艺专的校风是自由的校风，就是老师们不管，哎，对对对对，不像这这，对对对，像我现在我在高师大教书嘛，高师大的同学是就是看起来就是无论是在道德上或者行为规范上面，它是有非常高的标准的，
对，
那是高师大的校风是这样。可是艺专不是，我们就小屁孩，然后呢每天打打闹闹这样子，然后呢没事呢就在那个中庭花园玩一二三木头人这样子，然后就是 啊，有些学长抽烟呐、啊，然后喝酒啊，什么都来，就是反正好奇嘛，哈，对，对大人的世界充满了好奇，然后不断的去尝试或冒险，或者是突破在生命里面从来都没有做过的事情。我是在那个氛围上长大，那对我来说充满了新鲜，然后一下从国中变成大专生这样，然后我考上我也很开心，我就是每天练乐器。然后跟同学们在一起玩，然后上课翘课，在这样的时光中长大，这样子。对，
因为我这样听起来我就会想象说，就是会不会因为就是像刚刚老师提到说，进去是发现其实周围的人他们的不管是因为毕竟以前是念音乐班，所以这样一路上来的那个底子，然后跟自己发现自己跟人家的落差很大。然后会导致会有很多的压力在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好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嗯、
那个时候没有感觉，那个时候每天就是因为毕老师教得很棒，那、嗯、我也很认真的学，
是
那进步得很快、嗯、到了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我就可以独当一面在管弦乐团里面吹第一步了，这样子。然后呢，我们的视唱听写老师是林顺贤老师。林顺贤老师是他的视唱听写没有话说的，就是所有人上过他的课都心里清楚，就是那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训练过程的。
是。
那艺专的老师都非常好、嗯哦，他们程度都很好。然后我们就是尽情的学。我想我没有压力或没有挫折感，是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的同学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程度。就是说我对那个程度的落差我是没有感觉的。我知道他们比我好，
对，
但是他们比我好到什么程度我其实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一直到长大很久还没有真的察觉到。比如说我二年级的时候，一年级进来的那一班是有简文斌老师、欧阳辉刚老师他们哈、哦，对，像简文斌老师，拿简文斌老师举例的话，他考进来艺专的时候，他是考钢琴和理论作曲双料冠军考进来，他是两个曲目的榜首进来这样子，然后大家全部吓坏了这样子。那我没有感觉，我觉得说哇，这个这么强这样子，可是我并不知道他到底程度好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
是，
对，那。其实我真的知道他的程度好到什么程度，是后来我们一直在维也纳念书的时候，有一次我用音堆考他，我说、哎、来来来，我们吃饭吃完饭再休息，我们那时候住在一起，我们说再休息，我就两个手这样子按在钢琴上，我说你眼睛闭起来棒按这样子，我说有哪些音这样子，他可以完全没有错误的说出每一个音，我有按到的跟没按到的这样子。我那个时候才知道说哇这样子，这样对对，但是很妙这样子。对，所以我那个时候没有挫折感，也没有压力，我就是尽情学我的。因为我想，因为我可能我的个性是我不太跟人家比较，我不太懂得跟人家比较。
其实这样我觉得是好的，真的这样很棒。
就是说你某种程度的封闭，你知道，就是说我就每天做自己，就是活在自己幻想的世界里，这样跟外界的连接比较少。对，我后来在我的孩子身上也发生这件事，我孩子有很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我发觉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
嗯，
对对，那我跟外界的连接算是比较少。嗯、那我比较发展自己，就是自己搞自己了，这样每天就自己在那边幻想自己的世界，这样。我比较是这种，可能就是那当然相对也受外界影响也少，这样子，可能是这样子。
那老师后来就是念着从念着小号这样一路这样上来嘛？那
对，
可是后来到近期，因为我真的了解认识老师的话，其实对我的印象当中，应该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有很多人知道老师，可能都是因为他可能国中啊或者高中的阶段，可能是有曾经不管是被老师带过还是什么之类的，都是因为乐团的关系，所以老师后来就走向指挥这条路。那为什么会有想要从演奏的角度，然后进到指挥这一块？
其实我进艺专的时候，一年级的时候我就想学指挥了，因为我觉得指挥那个东西好妙哦，就是真的很喜欢。然后我国中的时候也曾经站到我们国中的管乐团前面去指了一两首这样子，那是对对，那是对我来说
感觉很棒，
对对，感觉很棒这样子啊，就是对对对。然后我不知道我在挥什么，但是乐队就会出来这样，然后我站在那个位置觉得很妙这样子。 那我曾经想要学指挥，我去找那个时候当时我们管弦乐团的亮年富老师，哦，他是我们管弦乐团的指挥，那我想跟老师学指挥这样子。那可是廖老师那个时候很忙，然后他可能没有时间给单独给我，那他有跟我很婉转的跟我说，他说哎，我知道你很喜欢，可是老师真的没有时间这样子。那因为当时其实课也很忙，那小号光练小号，你知道光做好一件事就了不起了。
对，
我那个时候我可能也心也太大了，我想老师也能够察觉说，就你这样开始学能够有什么样子的进境吗？大概对老师能比我更了解我的状况。
是。
所以我那个时候没有开始，但是后来艺专毕业以后，我是真的想要走当了一个指挥。
是。
那其实我那个时候想当指挥，就是也是纯粹也是跟那个时候想念艺专想学小号是同样，就是很单纯的想法，就是我想要学指挥，我想要去国外念指挥，我想要去维也纳这样，很多同学都去维也纳，那我也去吧这样可能是对
就是一个冲劲，
就是一个冲。然后那个时候我在艺专的时候，理论课有上和声啊对位啊哈，可是我觉得上的不是那么扎实。那去国外去维也纳考指挥，那不是开玩笑，那个对这些理论的要求哈，对那没有那么简单。后来我毕业以后，我有跟尤昌法老师开始学理论课，那尤老师当然是非常专业，那他给我很多教导，我很多。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对要出国前一年，那时候当完兵嘛哈，四个月的当完兵，然后要出国前一年，我没日没夜的写那些理论作业，这样对老师给我很重的功课，就是对让我能够程度能够提升。我写和声，我记得我写和声和对位作业写到天亮。就是整个晚上都在写的，写到天亮才敢去上课，因为老师很严格，你写不好的话，对老师会觉得说，你没有认真这样子。
对，
而且那个时候仍然是因为目标啊，哈，那我要出国念书，我要去考试了这样子。那可是我并不知道我到底去那边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老师知道我应该是什么程度，所以我就是每天练钢琴写作业，然后准备去维也纳考试。所以也是就是一股热情啦，
我现在才发现原来老师每一个阶段都是这么冲。哎，其实就是我会觉得说老师其实没有这样听起来，我不知道这样子我这样想对不对，但是老师有很明确的目标，可是他自己目标走到哪边那是之后的事情，先把眼前的目标先达成。
是对你说的没有错。我觉得我自己是这样，就是我不会规划人生，我的人生没有计划，没有说啊，我先干嘛，再干嘛，再干嘛这样子。哦，那比如说像我很多同学，他们都是就是规划的很好了，从小就知道自己要什么。
对，
哦，就是念完艺专出国念书，念完拿完文凭回来工作，然后开始比如说进学校教书或者在交响乐团，然后开始一步，就是说没有浪费时间。
对，
但是我不是，我是走到哪里算哪里。就是。只有一股，主要是一股冲劲，
是
对那股冲劲支持着我，然后我觉得后劲还蛮强的，一直到现在我的追求，对我来说，我的追求没有停止。
这个后劲是指的是什么？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吗？就是说，还是
这个后劲是说我对音乐这个东西的热情，
了解，
就是
对，
我想要知道。我想要学习，我想要演奏，然后从演奏里面再学习。我想要知道那些伟大的指挥或伟大的演奏家们，他们是怎么弄出来这么美的音乐？
真的，
他们到底是怎么弄的？他们到底是怎么去设计？这些指挥怎么设计，让我从这首曲子从头听到尾的时候，竟然会有这样的结构感，或者竟然有这样的美感？
对，
他们到底是怎么弄的？
对，
我到现在还一直都很好奇。那我那个好奇心是从来没有消失过，从我16岁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今年快54了，这样子，那个是支持我的生活的很重要的一个动力，这样子。对，那我没事我就会去听音乐， 或者说会去念一下谱，或者去读一些书，或者是去找答案，就是我想知道我到底要怎么弄才能弄成那么漂亮或这么美这样子。 对
这讲到这个突然间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是因为前一阵子我刚好有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学音乐或者学艺术这件事情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然后我想了很久，其实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对不对啦，因为其实老师也知道，我之前像我以前是在做可能化学老师，就有在教化学，所以这也有在教书。那我自己是觉得说可能以前不管是我每个科目来说好了，就那些科目当然啦，其实每一个领域都是无止境的，
是
可是这个在我会觉得相较于其他科目来说，就是可能从小时候然后学这个可能理科好了，或者是什么物理化学啊或什么之类的，就你会觉得说啊有个目标，那100分到了就到了。可是到现在就是讲说，尤其在艺术这一块，它的风格跟它的类型，然后它能够碰的东西真的是无止境，所以你碰了一个东西之后，你会发现后面还有一堆东西可以碰，然后是一路这样碰下去。它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学艺术这件事情最有意思的地方，它真的是没有目标，有目标，但是就是真的它是无止境的目标。
对，你说的没错，就是当你想尽办法把那扇门打开的时候，
对，
你才会看到那扇门后面还有这么多扇门这样。
对，
然后你每冲过一关，或者说你每提升自己一点点的时候，那个世界 在你面前开展的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世界。
对对对，真的，
那个就是我觉得那个是，对，那个是最美妙的事情，
真的真的很美妙。
对，我每天都去发掘，然后每天都去思考这样子。
就是每一个阶段其实自己也在变化，然后就发现哎，其实人家也在变化。
对对对，
他说哇，总会越来越多东西，越来越有意思。
是是是是，或许因为我们是音乐专业嘛，那或许其他的专业也会有这样的，
对，
这样的，
当然
就是每一个学问都是，对对对，但是音乐是这么的美妙。
是，
那我们在不断的努力去研究去突破的过程中，我们享受到那样子的很棒的过程。
对，
我想这是支持我们一路走下去的动力吧。
真的，真的，
或许，对对对，
对
对对，
我完全可以体会，因为这个真的是我前一阵子在一直在思考。那既然提到这个所谓的学习音乐这一块，然后我因为老师后来就是老师从回国之后，然后就带了很多的团队嘛，然后很多团队，那大家也都很了解王老师这边有可能就是就是不管是演出啊比赛啊什么的，那其实都有很多很不错的成果。那关于这部分老师这部分的经验，老师这边有没有什么就是在于老师在带这些团队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体会到一些什么事情，包含像比如说，当然因为我知道老师可能从很初学的，包括像老师刚刚提到可能在国中阶段或甚至国小，对不对？老师有带国小的，
对对对对，
那国小看他的小朋友他怎么样从一个完全不知道，可是他有办法能够享受在这个，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的，享受在合奏当中，然后玩乐器，然后但是我知道在学音乐的一开始其实是有很多的挫折感的，因为可能吹不出来啊什么之类的，可是怎么样老师怎么带像这样子，然后这样不同的年龄层。
我也是就是学习，因为我算是不太一样，我是从基层干起。我回国以后，我就是从小学开始教，从小学乐队开始教。那个时候不懂得怎么教小学乐队，然后就是很多摸索，然后每天都在学习。后来才知道，其实每一个各级学校的乐队，其实那个教学的方法和专业都是不一样的。对，教小学有教小学的方法，教国中有国中的方法，高中啊大学，因为沟通方式不一样，
对，
那需求也不一样，
对
啊，比如说那小学生有大概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管秩序啊，因为你知道乐队这种东西，
是
乐队这种东西没有纪律是不可能，
对
不对？
对，
所以记忆力如果不好的话，我们怎么可能上台去比赛，或者说在曲子上面完成度变好？所以纪律的要求，那也是一种，那也是乐队的一个很重要的训练。那对我来说，我在带乐团的时候，我的心里面的标准其实是绝对的，也就是说。虽然带小学跟带国中，我们带的方法不一样， 那但是对我来说，一首曲子要完成以后，它就是它必须是尽量是完美的，
是
啊、哦，所以音准啊，哈、哦，像发声 articulation 或者说各种层面，它的速度、嗯、或者说它的结构，在我心里面有一个完美的标准。
嗯，
我用那个完美的标准去要求给每一个层级的学生，小学生我也这样要求，国中生我也这样要求，就是说我期待他们能够演奏至少像音乐系的大学生那样的标准。
嗯、
当然，到最后不一定能够
做到，对，
或者对对，尽量往上提升而已，这样子。
对对对。
但是因为我们的目标很高嘛，哈，所以就是我们就是不断的追求。
对。
到上台的那一刻，或许我们没有办法达到、
嗯、
但是呢至少我们已经尽力的提升我们的水准了。
对对对
对对对。有很多时候我当时不知道，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在带乐队的过程中，我学习怎么样用最快速的方法解决问题、
嗯、
我也学习到先解决哪些问题，哪些是主要的问题，哪些是次要的问题、
嗯、
先解决哪些问题以后，哪些问题会消失好自然消失，然后再解决哪些问题，就是说带了二十几年了，
对对对，
我想就是说可以重点可以越来越清楚，然后可以用最少的力气去让乐队做最大的提升。
对
对，那这是我所获得的经验。
嗯，
基本上来讲有音乐的层面也有乐队训练的层面，那比较年纪比较轻的孩子们，好，国中生高中生，身为一个 trainer 的角色分量会是比较大，就是我去训练你们，我让你们就是这个乐队能够是一个好的一个合奏的团体，这样子比音乐来得多。
对，
好，那当然音乐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每一个年纪的同学他们对音乐的体认还有对音乐的吸收都不太一样了，
是
啊、哦，所以我们必须去挑选，比如说一首曲子像这样子的乐队它应该是什么样的速度最适合，它可能跟我们心里面的不太一样，但是呢这个速度或者说这样的表现方法能够让他们的表现力能够最大化。
嗯，
好、哦，这也是我的经验之一。
嗯， 嗯， 嗯，
整体而言就是工作里面不断的吸取经验，然后把这些经验呢回馈在训练乐队上面，让乐队的效率排练效率更好。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变成排练机器，就是说我一个礼拜见九个乐队。我有一段时间，对，
每天呢、欸、
每天对对一个礼拜，对对，然后呢
已经超过，
对，
一天周末就多带几个嘛，对不对？
周末是乐队训练的黄金时段，这样子。那对，那九个乐队里面有些乐队还一个礼拜不止见一次，所以我就是其实我三十岁到四十岁中间这段时间，可能我每天都在团练中度过、
嗯、
我每天都可能六个小时左右，五六个小时都要面对音准、音色、整齐度、嗯、所有这些乐队的这些训练方面的所有这些元素，就是我必须要去解决问题，这样子。
嗯、
大概每天五六个小时这样子，
对，
十几年之类是
这样，就经验值跟很扎实，因为不管任何年龄层嘛，
是，
对不对？什么年龄层都有，然后当然真的就像老师讲的，不同的阶段其实他们的想法跟他们能够做到的事情其实不一样，所以今天如果像从国小到国中之后，也许他很多东西都会瞬间又跳过，他们可以更快的达到他们要的，能够对他们这个状态能够达到最好的情况。
是，
但是像说在台湾哦，台湾的管乐教育其实当然像欧洲或美国，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的音乐教育，这个在尤其是像我比较了解是美国嘛，因为美国他们那边的那些管乐教育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
普及，
对，非常普及，几乎每间学校他们这个东西他们的投入程度其实是很高的、
嗯、
那在于老师的角度来说，在于国外，那尤其是像说老师是从欧洲这边回来的，那老师的观察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在像比如说国外的这些音乐教育跟在台湾的音乐教育的思维上是不太一样的？
以奥地利来说吧，德语区我会比较熟，就是其实这些音乐是他们的文化、啊、西方音乐这样子，听歌剧或者是演奏管乐团，
对，
或者是交响乐团，听交响乐团音乐会，在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
对，
然后因为在维也纳嘛，所以维也纳乐团程度都非常好啊、
嗯、
所以对他们来说 交响乐团就是应该长成那个样子，有乐团就是应该长成那个样子。就是我对我在维我们那个时候在维也纳念书的时候，有时候礼拜天在街上逛，就会有那种管乐团出来，这样。那管乐团是很妙的乐团，就是他们会做成一个方块，
嗯，
然后呢，他们不拘那个乐团的那个乐器的相位啊，对，他们不管这些，他们就是有位置就坐这样子。然后呢，年龄层分布非常广，有八岁的小朋友拿一只竖笛在那边吹，也有八十岁的老伯伯拿一个酒瓶这样子放在旁边，这样吹一吹就拿起来喝两口，这样就是那他们对他们来说演奏是这样子的生活，对，他们就是假日没事嘛，哈，哎，我们来吹一个曲子啊，来，我们就是大家聚集，然后呢，椅子随便排，然后大家随便坐啊，坐下来呢，拿着谱就开吹吧，啊，但是出来的那个声音，那声音是真的好的声音，因为他们很少听到不好的声音，因为在维也纳，你知道，那乐团是这么的美，一本是街头艺人，对，在哇，那个程度都非常好，这样子，那是他们的生活。在台湾我们没有这样的环境，
对，
那我们要去创造这样的环境，
嗯，
所以其实好的乐团应该多走入生活，或者说大家应该把演奏或者是听乐这件事情就是当成生活的一种很自然的调剂，
嗯，
当然说起来容易，
对，
要做起来非常困难，
对
对对，就以高雄来讲吧，我时常在想这件事情，就是高雄大概国小国中大概有300多所吧，
是，
大概只有10几20间有乐团这样子，
对，
它是一片蓝海，
对，
所以对我来说，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怎么样能够让艺术教育能够普及化，
嗯，
哦，因为它就是我想大家都知道，这在生命中或生活中，文化这个东西是潜移默化的，它会提升你整个涵养和你的视野，
是，对，
还有你的思想，嗯哦，然后会整个改变你的生活的品味，
对，
这个东西是不容易很明显的发现，但是它确实是存在，
是，
所以你说音乐重不重要，它其实很重要，它是很理想是没错，但是它是不可以没有，没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将会只剩下交易，只剩下谋生，或者说只剩下想办法存活这样子，
嗯，
那个是完全不一样，对，我觉得啦，我觉得是这样。
老师刚好就是直接点到我接下来想要问的那个部分，是，就是因为其实，嗯，大家都在讲说近年来台湾的教育整个的状态其实一直在变化了，也一直在进步，嗯，那发现其实在于艺术教育这一块其实大家越来越重视，
是，
以现实层面来说好了，就是经济上还是说未来有没有往音乐这一块走或是其他艺术领域走，好，嗯，人数上来说我觉得但还有包含草纸化之类的，那所以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嗯，那老师这边因为刚刚提到所谓的这个音乐其实这件事情很重要，嗯，那至于对于这些小朋友他们从小学音乐来说，老师觉得对于像这样子从小跟着乐团学习，对于他们小朋友的发展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帮助或者
是
好处？
是，我一直觉得就是社团这件事情，哦，
是，
就是在台湾大家都觉得社团就是课余的休闲活动啊，哦，就是陶冶身心啊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它有更深层的意义，就是说你在课堂上班上的同学只是你的同学，
嗯，
那你们都只是在上课，你们在接受老师的指导，
嗯，
但是在社团里面不太一样，在社团里面就是尤其是乐团这个东西，我们必须通过同心协力，努力合作，
对，
才能够去完成一件事情，这个东西在职场上面是一样的，就是说当你进入一间公司，你怎么样能够扮演好你的角色，
对，
大机器里面的小螺丝把螺丝拴紧，贡献你的一份力量给整个团体，让这个团体因为你能够变得更好，
对，
好，那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在乐团里面我们这样子的训练我们的学生，就是你必须要把你自己的角色扮演好，
嗯，
然后你把你的自己事情做好，把你自己事情做好以后呢，你能够跟旁边的 你的 section 啊，你的同学们共同努力合作，你们在声音上达成一致，你们在想法上达成一致，你们一起练习，然后你们把自己的自我贡献出来，在这个乐团，让这个乐团因为每一个人的努力能够变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方向，
嗯，
让他们以后毕业以后进到社会，进到一个团体或者进到一家公司里面，他们能够知道整个公司的运作或整个团体的运作是靠每一个人的努力，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群育，
对、
哦、对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方向。
哦，其实我说真的，我这个点我其实没有很仔细思考过这一块，就是说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是从管乐团这样子学起来的，那其实我没有很仔细思考过这一块到底说在于这，但确实像老师说的，就是说他真的就是在合奏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其实都很重要，每个 part 也都很重要。你今天吹就是你今天的吹奏的东西其实会影响到整个一起发展，虽然你可能只是一个，例如像你可能只是一把乐器，你可能只是一个乐器里面的其中一颗音，
是，
可能那可能影响到整个乐团的色彩，
是，
那就是一个最后的整体，大家看到不是个人，大家看到是一个整体。
对,
對，我觉得这件事真的确实其实是一个，尤其是乐团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一块。
对，所以 teamwork 就是说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每一个人也知道这整个团体它的方向是什么，所以就是你必须要在乐团里面，你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你除了吹奏自己的音声音以外，
对，
你要完全了解你所扮演的角色，
嗯，
这是一个很棒的训练。
嗯，对，同时注意到不是单单只要注意自己，还要注意到隔壁的人，
对，
他要注意到整个的声部啊，其他人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你时常必须要 care 别人。
对对对，哦，对对对，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是只是关注自己，而是你需要去，要说照顾也好，去，
对
对，
你必须协同合作，
对对对对，
然后你还要表现自己，
对，
然后你的自我表现跟整个团体的表现力是息息相关的，
嗯，
所以这样的连结的过程中会潜移默化学到很多东西。
这不单单只是学习所谓的音乐，还是这并不是真的要一个学生他未来要成为一个音乐家，而是他可以用这样子的，有用这样子的意识嘛，或是有这样的能力，要知道意识到说自己能够有能力去照顾到其他人，或是说在给人家工作的时候要怎么样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是，除了这样的合作训练以外，当然音乐的训练也是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希望学生来参加乐团，然后演奏很好的音乐，
对，
然后借以养成他们一生欣赏音乐的品味
是
和习惯。他们参加完乐队，然后跟着去比赛，知道怎么样去把一首曲子的完成度提升到最大。
嗯，
然后呢，于是呢，他们这一辈子进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时候，他们都会在，比如说维也纳乐来了，或 Chicago Symphony Orchestra 来了，然后他们就会去听，说那第二部稍微慢了一点点，或者说第二部再多一点点，第一部会听起来色彩会完全不一样，或者说这边弦乐的 articulation 好像不是很一致，就是他们是深层的欣赏，他们对演奏这件事情是熟悉的。
嗯，
然后呢，这样的欣赏，这样的品味，这样的涵养，带给他们终身的乐趣，还有他们的气质，
对，
这都会在生活里面体现的。
对，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乐队的学生能够有这样子的收获，这样子。那当然短时间是看不见的啊，但是我相信那个是会有很深远的影响。
老师讲到这件事情，让我想到最近，就是我其实以前，因为毕竟我后来就是真的就进入到音乐产业这个产业里面来了，所以我可能对于这件事情感受没那么深。可是我后来去回去跟我一些其他，就是单纯从加入乐团，不管是管乐团还是管弦乐团还是弦乐团，就是他们只是学习社团的学习这些音乐。然后到后来他们纵使不再做这一块，他们会把音乐这件事当做他们的持续的一种业余活动，
是，
就乐趣，
是。
然后纵使他可能现在也是在忙于工作，然后30岁40岁，
是，
可是还是不断的就是参与，然后吹，然后去音乐会，然后再变成他的生活当中其中的一部分。
对，
这其实是一个对于整个未来不管是身心的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对，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就是当你的生活中的嗜好还有你的休闲活动是参加乐团演奏音乐这件事的时候，你想想看你的生活有多么的丰富，然后多么的充满乐趣，然后你在乐团里面你认识很多朋友，
真的真的，
然后享受美好的音乐，享受美好的时光，这样子。
对，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所以不一定要成为音乐家，
真的真的，
但是音乐却可以陪伴你一辈子，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 对，
真的。
对，
对，这个刚刚老师讲这句话都让我起鸡皮疙瘩了。
是吗？
对。那老师，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因为当然现在刚刚提到了，就是说现在整个乐团在也许有些乐团，当然有些乐团发展很好，那有些乐团也相对来说因为学生变少了，所以整个的编制上越来越不平均了。那在这部分上老师有没有什么想法，就是说也许我们能够做什么，或者是说不管是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对任何的想法关于这部分。
是，我想我们继续努力的一块就是基层教育。
对，
我觉得无论是小学或中学的乐团，或者是大学或者职业乐团，或者是各式各样的音乐表演者，我们在台湾我们都是在同一条船上。
对，
所有的区块都会互相影响。
对，
那像比如说像高雄现在我们有卫武营，有这么棒的场馆，然后有这么好的管理，但是我们必须要让基础教育整个提升上来，我们才有可能培养这么多的观众群，这样子。那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做，这样子。所以为什么高师馆会用扎根音乐会来推动这样子的音乐教育，就是我们邀请小学生 小朋友们到卫武营，到最好的音乐场馆，然后欣赏高师馆的演出，然后我们尽力练习，尽量能够让他们能够留下一个很深刻很美好的印象，说哇，这个演奏厅这么棒，然后这个音乐这么好听，然后呢让他们有想要学习想要接触的冲动。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我们必须培养这样的欣赏人口。那这是一直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另外就是有很多想要学音乐，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半路杀进来的，或许有些同学在乐队的同学，他念到国中了，或者他念到高中，或者甚至他大学毕业，他忽然觉得说哇，我真的很喜欢音乐，我真的很喜欢指挥，或者说我真的很想要念音乐系。那我的很多朋友和同事他们了解练习的过程中的艰苦，所以他们都会很多同事们或同学朋友们，他们会劝说，哎呀，你不要学音乐，学音乐很苦啦，未来出路不容易啊，这样子。可是我不讲这些，我会观察他们。他如果是真的充满了热情，我不会浇熄他的热情。因为谁知道呢？谁知道？对，也许呢 ，maybe
真的
对。所以那是有可能的，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就是当他充满了热情，然后呢你观察，你觉得他有这样的学音乐天分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音感，那些音感经过训练可以成为发到让他最大化，或许有些人绝对音感都出来了，这样子，那是经过训练可以达到，充满了热情又有天分，当然有可能成为音乐家或演奏家。
对， 对，
所以通常我都是用鼓励的方式，因为你不去试你怎么会知道。对对对，所以对我来说，只要年轻的朋友他想要学音乐，我通常都是抱鼓励 的态度，就是你可以试试看，因为年轻本来就是要冲撞，本来就是要去尝试这各种可能，就是这样梦幻的工作，比如说演奏家这件事情啊，对我自己来说，说哇，这样梦幻的工作，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做呢？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对，
因为他所给的回馈是这么的美好，就是让你每天都开开心心这样子。好，那当然，我们不是不考虑现实面，但是对我来说，年轻的时候就是需要去尝试一些像这样的事情。
对，
那能够走到哪里没有人能够知道。
嗯，
但是呢，或许因此 有些人能够发展的很好，或许哈之后这样子，那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这样子。
因为而且老师提到这件事情哈，那就让我想到说，而且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的学习经验过来一直到现在，其实我就会觉得说，其实任何决定都是好的决定，因为其实纵使你做了这个决定，它也许这条路不见得是一个有办法去往下走路，可是你可以藉由这段路能够学习到别人没有尝试过经历过这条路的人能够接触到的东西。
是，
那所以虽然我可能在于以前我没有直接，我不是也不是从科班这样一路念上来的，那我可能错失掉很多学习音乐很扎实的训练的那个过程，可是相对的因为我在尝试不同条路，所以我可能拥有不一样的头脑跟不一样的想法，那这个相对应要不管是在工作上跟未来上或者是整个在音乐上，那甚至我未来假设我哪天我决定我不要走音乐了，但是我其实这些东西都还是保留在自己脑袋中，所以它其实就是不管怎样都是好的。然后而且当然现在很多现实的社会面很多现实在阻挡，但是如果我们都只想着现实，其实我们就失去了超过那个屏障的一个动力，或者是超过你屏障的一个机会。
是就是说对，当然理想和现实要平衡了，
对，
但是慢慢慢慢的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可能就是考虑比较多现实的问题，
对，
但是年轻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应该要真的要好好去尝试，如果你喜欢什么，如果你真的充满了热情，你为什么要停止？对对对对对，你就算花个两三年去冲一下，谁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出来？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当你开了这扇门，
后面就更多的，
对，后面的门你没有办法想象。你我们相信每一个生命它都是有它独自的历程，
对。
所以每一个人的发现，每一个人的目标，每一个人的方向都会不断的改变。
是，
那在这样的过程中，在他们充满热情想要尝试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多一点鼓励给他们，推他们一把，让他们充满了勇气去试试看，我觉得这是好事。
真的真的，
对对对，
我觉得今天哦，其实也差不多到我们今天的访谈的节目的尾声。
是是是，
那其实今天从老师的聊天中，虽然我们都一直在聊音乐这件事情，可是其实真的是它呼应到我们很多不一样，不管是我们从事像什么样的生活或什么样的工作，其实不单单只是音乐，其实它就是一个，我们音乐就是一个生活中的一部分，但对于每个人生活可能有不一样的追求，可是如果就我们有很多人想要接触的，其实何不多尝试一点，对不对？就是尤其在年轻的时候，那尤其在音乐这一块呢，其实确实我觉得它真的能够改变一个每一个人的一生，不管你今天只把它当兴趣，甚至要把它当职业，还是要做什么，其实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自己也很感谢，就当初我自己的爸爸妈妈到时候可能也许从小让我有机会可以开始学钢琴，然后一直到国中我就决定说我不想要学钢琴就我就跑去吹小号，对，然后跑去吹小号，也是在管乐团里面，然后这样一路这样上来，其实这样的过程，其实真的从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有意思，可是就是因为这样每一个每一点每一点，然后就转变到今天，其实发展就是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未来走到哪里。
对对，就是想做就去做吧，那至于不也不一定一定要设限说我绝对不要学音乐，因为以后会没饭吃。也不要设定说我一定要成为伟大的演奏家。有时候对，有时候就像我们说，路上有很多风景。
对，
那一路走来，然后都是自己的选择啊。好，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地方，我们去到什么地方，谁知道我们会开出什么样的花朵？
真的，真的。
对对对对，那何不让未知？充满了想象，还有充满了冒险，然后让它多一点空间，能够让我们能够发展，这样子。我是觉得我们可以抱着开放的心胸去看这件事情，这样子。
好，那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汪展老师，
谢谢，也谢谢宣宏，今天聊得很开心，也谢谢听众那么有耐心的听我们讲完。
对，聊了快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是是是是是是，
真的真的，
谢谢大家，
好，谢
谢
老师，
谢
谢
谢谢。